昨天我引用了路加福音第16章中耶稣关于不义管家比喻的教导，并从管家的角度讲述了我们对待财物的方式。如果你认为钱是自己的，那么到最后你多半会自私地使用钱财。但若你明白神是你的源头，是神使你兴盛富足，正如申命记8章18节所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神不会给你财富，他会给你获财的力量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兴盛富足的源头都是神。你应该把自己的钱看作，这不是我的钱，神啊，这是你赐给我的祝福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说，才不是呢，这钱不是神赐给我的，是我自己努力赚的，一分一毫都是靠自己赚来的，我还应该得到更多才对。很多人都这样认为，但事实是，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神才是你兴盛富足的源头。有些观众来自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，这一切优势并不是你创造的，而是前几代由神带领的人成就的。就像在美国，这个国家建立在属神的原则之上，给人们自由，政府不再压制百姓，好让人们能兴盛富足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看到美国正朝反方向发展。我相信形势终将好转，但眼下政府施加了太多限制，再加上各种气候变化的荒谬政策等，都在剥夺民众的财富。据说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，我听说因通货膨胀和材料等成本上涨等原因，普通人的年收入减少了3000美元。政府试图剥夺民众权益，然而是神建立了这个国家，赋予我们自由，让仅占世界人口的 4% 美国创造出 90% 以上的发明和诸多成就。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都不是所谓的白手起家之人，是神祝福了你，让你身在这里，神赐予了你这些天赋。无论是否意识到，你可以发展神所赐的天赋，但神未曾赐予你的，你发展不了。这一点你要细细思考。这些天赋和禀赋，若你有能力赚钱，是个好销售；若你擅长数学，是一位会计；倘若你有某种可运用的天赋，使你能够兴盛富足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这些都是神所赐的。要是神稍微搅动一下你大脑中的化学物质，我敢肯定你就会变成白痴。是神赐予你健康，是神赐给你天赋，是神让你身处这个充满无限潜力的社会。神是你的源头，所以不管你是否意识到，你都应该做个好管家，不该把这钱当成是你自己的。是神让你赚到了钱。若你对待自己所持一切资源的态度是，神啊，这是你的，你想要我怎么使用？我保证，神要你支付账单，神不想你住在桥下，神要你拥有美好事物，你兴盛富足是他的旨意。诗篇35章27节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。我不是说神希望你过修道士般的生活，这个词应该是这么读的，神不希望你一无所有，并发誓过贫穷生活。神并不介意你拥有物质，他会引导你照顾自己，照顾家庭，做好这些事。但我保证，神也会引导你去给予奉献。例如，经文中说，十一奉献应该是你奉献的最低标准，即十分之一。真正视自己为管家，就会奉献十一。当然，根据圣经，在十一奉献以外还有更多，还有乐捐等其他相关奉献。当我开始谈论金钱，讲述神祝福了你，使你兴盛时，便立即会受到这样的批评。有人会说你在宣讲贪婪，他们会引用经文，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其中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对此我百分百完全同意。但我所谈论的，我讲的兴盛富足，并不是贪财，而是用钱去祝福他人。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注意看，神说我必先赐福给你，然后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若你自己都穷困潦倒，就祝福不了别人。若你只能勉强度日，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，付不了账单，就无法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神赐福我们，是为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之所以应该富足，并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物质。所谓的美国梦，最简洁的表述就是尽量多赚，赚够装罐，高坐罐上啥都不管。而神绝不这样看，神使你兴盛的原因是为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瞧，这就是成为管家，源头是你的天父，他赐予你钱，不仅是让你拥有物质，他会照顾好你，不介意你拥有这些物质，但并不止于此。物质不是目标，不是最终结果。神之所以想祝福你，是为要叫你成为祝福。若他能通过你实现，就会让你经手。如果你成为管道，而不是阻塞的水坝，想把一切都据为己有。如果你让金钱流出去，我保证神会使超自然的富足临到你。一只手接受，一只手给予，随着金钱流动，你也会充足。若你打开花园水管，让水流过，我保证水管也会沾水，并非每滴水都会从另一端流出，水管的内部也会沾湿。若你成为管道，让神通过你祝福其他人，我保证你也会在这过程中兴盛富足。你不可能给的比神更多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你不可能给的比神更多，你给人就必有给你的，十足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。因此当人们说，哇，你讲论兴盛富足，你就是自私自利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钱并非万恶之根，贪财才是。有些人说，我不会再为得到什么而相信神，我满足现状我已经够用了，我的需求都满足了，虽然我有的不多，但我够用，我只想学会满足于现在的一切。这样的人才是自私，因为你只把钱用于自己，一旦你的需求都满足了，你就满足了，你不想再得到更多，你不在意帮助别人，你的焦点不在于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你只是觉得一家四口够用就好，无需再有。你怀着这种心态，你就是个自私的人。想兴盛富足的人，不是为了自己拥有更多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大祝福，为了能把事情办成，让神的旨意得以实现，这才是正确态度，这就是管家心态。我保证，神并不只想照顾你，他想照顾你，还要赐你丰盛有余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。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能多行各样善事，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。使你凡事常常充足的原因，是为要使你能多行各样善事，而不只是让你给自己买东西。若你能明白圣经中的富足，并不是你得到大房大车、更华丽的衣服和珠宝等等，而是让你得着能力成为祝福。如今有些观众看到有困难的人，你可能会为其祷告，求神赐福，但神无法通过你来祝福他们，你并不富足，而这并非神的本意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耶稣成为了贫穷，好叫你可以富足。经文的意思是，好叫你可以富有。一般的基督徒会说，这里讲的又不是财务，而是让生命在情感和属灵方面富有。我认为这些的确包括在内，但若逐句分析，哥林多后书第八到九章的每一节经文，便会发现这两章每一节都在讲金钱和财务上的富足。而其中最核心的经文就是，主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如果你说这不包括财务富足，就是断章取义，脱离语境。知其文而不知其上下文，恐谬以千里。要是你说那段经文只适用于情感和属灵，这并不正确。非也，现实事物也同样适用。耶稣赎罪的一部分是他成了贫穷，好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，并不是说耶稣在世时穷得一无所有。有些人会引用这节，耶稣说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是的，的确如此，但那是因为他选择成为四处奔走的传道人，他选择到处奔波为人们传道。其实他出生时就收到了巨额财富，博士们带来了黄金、乳香和墨药，那是一笔巨额财富。神不曾要求约瑟和玛利亚自己承担养育他儿子的费用，神把所需的一切都给他们了，神亲自供应了养育耶稣的费用。耶稣有钱，耶稣甚至还有管钱袋的人。在座各位，你有财务管家吗？也许有些人有，但大部分人都没有，因为你并没有足够的钱雇人全职专门管理你的财务。有财务管家意味着你有钱。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揭露犹大是叛徒，并告诉他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犹大便起身离开。其他门徒以为犹大半夜时分外出是去周济穷人。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？因为很显然，作为管钱的犹大曾许许多多次周济穷人，门徒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寻常。耶稣是位施予者，他有钱，他身边有随行的妇女，并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他，他们都是富有的妇女，耶稣并不贫穷。当耶稣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时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住客栈，而是因为他到处传道，选择四处奔波。而他成了贫穷，与他在天上的荣耀相比，他在地上的一生都是贫穷的。但我相信，这主要是指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说，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。耶稣何时成为了罪呢？我保证，他在地上的33年没有活在罪中，而是在十字架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正如彼得前书2章24节所说，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。被挂在十字架上时，他成了贫穷，好叫你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因此，耶稣的死不仅是为你罪得赦免，更是为要你在属灵上、情感上和财务上都兴盛富足。所以，耶稣的死也赎买了富足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来看以弗所书4章28节，经文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真是令人惊叹。保罗说，你工作不是为了付账单，不是为了有饭可吃有衣可穿，而是为了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我并不否认我们要吃饭和付账单，我们需要住处，需要车，需要付邮费和其他必要之事。但保罗说，你之所以应该工作，是为了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很多人在制定预算时会写下房贷或租金的金额、车贷或其他开支，会写下汽油费、保险费、食物开支和衣物开支， 他们会写下这些开支，倘若他们比较属灵，可能还会写下自己想奉献的部分。但就很多人而言，奉献只是预算的尾巴，只在所有需求满足后才用剩下的钱奉献。但神的话语说，他使我们兴盛，我们工作是为了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制定预算时，首要的一项应该是去年我们奉献了5000元等等。今年我要将奉献提升至10000元，我想奉献这些金额，奉献也应当成为重点。你应该工作并说，神啊，请赐我兴盛，使我能成为更大的祝福，不是为了更大的房子车子。当然，若能以正确态度看待物质，只要不是贪财，神并不反对这些。贪财才是万恶之根，钱本身并非邪恶，贪财才是邪恶。如果你认为钱邪恶，那就应该把所有邪恶肮脏的钱都寄给我。你认为钱邪恶，就丢掉所有钱。不，钱本身并不邪恶，贪财才是万恶之根。有些人一毛钱都没有，却仍然贪财，他们一辈子想的都是钱。然而另一方面，我认识一些非常富裕的人，他们根本不以钱为念，他们只想祝福他人。其实现在我就能想到一个人，他送出了许多车辆，我大概送出过10几辆车或更多，也曾有人送给我大概10几辆车。我送车并不是为了得到车，种玉米就得玉米，种豆子就得豆子，播种就会收获。我送出了10几辆车，也收获了车。我有位朋友克雷弗洛·道勒，有一次我去拜访他，他曾因住漂亮的房子等等而遭攻击批评。我不是说我支持克雷弗洛做的每一件事，但克雷弗洛爱神。那天我们在谈论这些事，我提到说，人们并不知道他撒了多少种。他们批评一个人的收获，却不知道他撒了多少种。很多人会以为他撒的种明明和我一样，可他收获这么多，就是错的。但克雷弗洛的撒种与很多人不同。交谈时，克雷弗洛对我说，我忘了确切的数字，我提到自己曾送出10几辆车，他告诉我他大概送出了数100辆车，数量达到几百辆之多，并且他曾为别人买了100多套房子。正因如此，他住在漂亮的房子里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人们却不明白，他们批评拥有富裕生活的人时，并不知道这些人给予了什么。这是神的法则，你给人就会有给你的。有些观众曾尖锐批评过我刚提到的那个人，也曾批评过其他人，然而你不知道他们撒了多少种，你不知道他们曾做了什么，你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们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的房子非常漂亮，价值约150或200万美元，而且是在30年前，相当于现在500或600万美元的房子。他曾是教会的牧师，人们批评他说这不对，他开的车很好，人们说他拿了钱都用在自己身上。但是我曾住在他家，我曾亲身经历，有一次我去那里服侍，他给了我约3万或3.5万美元，还有一位传道人住在他家中，他送给传道人一辆车，价值3万或4万美元，还有一位传道人在那个周日来访，我记得他给了那人1万或1.5万美元，这位牧师所奉献的金额与他房子的价值相当。我估计他14到16个月的奉献金额就约等于他房子的价值。也可以照比例看，有多少观众愿意自己住的房子其价值相当于自己12到14个月奉献。若如此，可能有人要流落街头了，有些人可能要住纸箱了，有些人的居住环境可能要倒退许多，才能与自己14个月的奉献相当。 神会这样来看，他看那献上两个小钱的妇人，他说他献的比所有人都多，就金钱数额而言并非如此，但就那妇人所拥有的比例而言，他献上的比所有人都多。神看的是看比例，有些人批评别人，但你不知道他们给予了多少，从比例上看，他们比你节俭得多。阿们。不要因我讲真理而反对我，加拉太书四章十六节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对钱的态度有些错误，主要归结于人们认为你传讲富足，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物质，都是自私贪婪，是你贪财。我传讲财物，是要帮助你得自由，并使我能成为更大祝福，有所作为。我不是为了自己。嗨，这番话太棒了，我要告诉你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基督徒之中对传道人的富足存在偏见。然而，如果连传道人都不富足，你为何还期待他们带领的人能富足呢？我不是为了自己使用富足，我总在给予。去年我和妻子奉献了全年收入的 150%， 在之前的两三年我们大概都奉献 140%。 当然我们无法每年都这样奉献，但通常我们会自动拿出 70% 到 80% 的收入用于奉献。我们不断的给予和奉献，我敢肯定我会因此蒙福和富足。你不可能给的比神更多，